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众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无尽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把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第73课的内容。那这里呢，还是讲到的就是把偈子经章当中忏悔罪业这一部分。那么在忏悔罪业里面呢，我们现在所学习的是那个忏悔呢诽谤菩萨的罪业。忏悔诽谤菩萨的罪业呢，前面也讲到了，就在这个时间当中，其实有无量的菩萨以各种各样的形象安住在就是我们的周围，大家也看不出来但是呢，以他们各自的各种的形象和善巧呢，来这个度化众生。所以我们对于周围呢，当然如果说这位菩萨他本身显示的就是善知识的形象，然后本来显现的就是相好庄严呢，就是一种很如法的菩萨像，大家都会认识，也都会尊敬他。但是呢，也有很多实现的是很普通的，甚至于呢显现比较低劣的这种形象呢，是不为我们所知道的。那我们作为修行人呢，就要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不要随便的去评价那些看似就比较下劣的人啊，或者说看似呢不如法的，在这个我们自心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最好不最好的话是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你即便呢就分辨不清，因为这里确实也是属于鱼龙混杂，你也不知道他是真的菩萨呢，还是说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就是一个凡夫俗子。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用没有必要呢就这个一定要对他人呢评头论足，一定要对他人呢评价一个是好是坏，这个其实跟我们自身的修行也没有什么关系那在这一点就是养成一个比较好的串习终归呢不说别人的过失，这是比较安全的。那我们就看一下今天的这段内容啊。今天这段内容呢说，如今呢是许多边地野蛮人冒充成就者，利用种种手段来欺骗众生的时代。那到了末法时期的话，确确实实就是这种现象也比较多，然后呢也比较复杂我们呢如果光是用自己的一种分别念啊，或者是自己眼睛所看到的这种现象，其实也很难分辨得清所以最好的话就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就比如说现在自己已经植育了具象的善知识，那么就好好一直就可以了。那对其他的一方面自身的话，自己的心要稳定，另外一方面呢也对于其他的一些现象最好是随便，不要随便呢做那个评价这样会比较好一些。他说因此呢，见到贤善之事不要立即的草率信仰看到卑劣之人呢，也不应鲁莽的诋毁，而要保持中立态度，不置可否。就是这里就说，因为有的时候的话，有一些冒充成就的人，他也会乍现威仪的方式表现出一种贤善之士的这个形象。所以说，我们看到呢，外向上呢，感觉说这个人很好。是一种贤善之事呢，但还是就这个也不能够太过于草率的马上就信仰然后从来都也不留一点余地也不有没有观察立即呢就这个就产生这个很大的信心一样，到了最后呢又看到他有不如法的地方的时候呢，又开始去诽谤，这点完全没有必要。那在一方面看到卑劣之人也不能够马上的就说你看这个假和尚，他这他肯定是一个假的僧人他的行为不如法，你就是看到他的行为不如法，只要他身着袈裟，其实都是不能够马上就随便的去诋毁的，因为你很难去预料这个人到底相续当中是不是就是像他外相上表现的没有丝毫的功德，这个是很难讲的。所以上师在这里呢也引用这个石柱毗婆沙论讲到说，外乍现威仪，游行似贤善但有口言说如雷而无语，就说 有一些看似显善的人呢，他其实上只是在外向上面呢，用一种杂显威仪的方式来呢这个哄骗他人而已。他的一言一行看起来呢好像是一个圣贤之人，但是呢口中言说的都是一些很好听的一些语句，但就好像只打雷不下雨一样，意思就是他的相续当中其实并没有真实的功德。这种现象呢现在在末法时期也比较多。那我们对于表面上看起来是贤善之人，或者表面上看起来是卑劣之人呢，不要轻率的就或者就去信仰，或者就去诋毁，而在你还没有真正了解的前提之下，就应该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不置可否啊，这样的话是可以保护自己的。那如果呢，一直一位相识已久、具有信乐、诚实可靠、戒律清净的出家人，那么不仅自己不会上当受骗，而且他也不会有所改变。这一种啊，就是属于咱们在座的道友，应该现在都没有什么问题了。一方面呢，我们所依止的上师本身的话就是大家公认的高僧大德啊，具有信乐、诚实可靠、戒律清净的出家人，这些条件都是符合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大家在依止上师这么长时间，通过他平时的这个教授啊，或者他平时讲经说法等等行为啊，也可以呢观察，就是是不是呢就是有这个不如法或者说缺失的这些行为。那这个如果说呢自相续当中确定无疑确确实实呢是一位具象的善知识，那不仅自己呢也不会上当受骗，而且呢像这样具象的善知识他会很稳定，那就不会像是有些形象性的一些贤善之事吧。最开始乍现威仪的时候呢感觉特别好，但是到后面的话，他这个因为内相续当中没有真正的向他表现的那种功德，所以他是蛮不久的。他内相续如果没有真实的这种功德，他过一段时间总会就这个行为上面就不是特别可靠，然后这行为不可靠，然后呢就没有办法呢真正的去长期的医治。但是具象的善知识呢就不会出现这样一些问题。所以假使呢最初以信心求得法药，结上了法缘，就说明已经医治了上师，以后即使见对方有过失也不能诋毁诽谤。这是讲到另外一种情况，就我们假设说假设说最开始呢你这个医治了一位上师，也是呢以信心的这个所缘，你那当初如果没有信心肯定也不会医治，对吧？那也不会在他的面前去求法。但是即便我们退一半步来说，你当初虽然是呢以信心呢在这位上师面前求得了法，结上了法缘，但是呢后面的话确实发现对方还是有过失的这种情况，但是你这个时候已经医治了，这个医治的界限就是你在他面前的话求得了法益，这个是作为一个界限的标准。就是一直的标准有些道友可能在这个上面概念上比较模糊，在这里呢我们再次的强调一下，所谓医师不是建立在那种口头承诺上，比如说这个口头承诺上说我以后是你的弟子，你以后是我的上师，这样就算医治。其实真实意义上面来讲，这个还构不成一个真正医治的一种缘分。那我们说这个什么样的情况下就可以说这个弟子已经医治了这位师呢，就最主要的就是在这位师面前得到了法就是或你求得了法，或者他给你灌输了法，这个呢是作为他唯一的标准。那如果说呢你在他的面前已经真正的接受了法义就是他给你传过法呀，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不管你心里愿意不愿意呢，已经是属于是那个跟上师之间是有一致的关系了。那如果呢他在这个上面呢没有给你有过这样的一个传授法义的这种缘分，那还不能够算是真正的一致所以大家呢把这个界限把握好。所以这里也是讲到，如果最初已经以信心求得法，结上了法缘的话，就说明已经医治了上师。那么我们汉人也经常讲到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所以说即便是后面你看到对方有过失， 假如说这个故事不是属于我们所谓的说显现的那种故事，而是真实的，真实的对方还是有一些过失，不完全具足善知识的法相呢，也不能够随便的诋毁诽谤。就是你医治的这位上师，可能的话不像你最初所想象的那么完美，但是一旦你在他面前得受了法医的话，就应该要恭敬他。我们对于一个世间的老师也是要有这种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嘛。世间的这位老师教过你，有可能呢就是后来你发现的话，其实这位老师的德行并不是真正的符合一个老师的标准，但是的话他曾经教过你课呀，给你一些知识上的这样的一些教授，那你这一世的话终归你要承认他是你的老师，而且呢依旧要恭敬他，对吧。我们说名师出高徒，再一个呢说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个在世间也都是承认的。有很多可能这个学生哦，他都最后在自己的学识上面、能力上面、名声地位上面都超胜了自己的老师，但从来也没有说哦，哪一个学生如果在他的这个后来的发展上超过了自己的老师之后的话，他就可以把老师甩在一边然后再不认他，是没有这种讲法的。在世间人的尊师重教或者我们人的一般的最基本的一些做人原则上面的话，都不会赞同那种就是这个就是对自己以前教授过自己，不管是小学的知识、中学的知识、大学还是说教授的这些知识的这些引导的老师呢自己过后的话就把人家甩在一边再也不理了，这是很不道德的一个行为。那更何况呢对于出世间学佛其实也是这样的原则也是这个原则大家对于呢这个师父的这种身份或者上师的这个身份不能够太过于苛责的要求，然后呢这种苛责的要求导致于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有很大的缺失，就带着一种很挑剔的眼光一直呢在这个去分别上师到底具象还是不具象。其实我们一旦在某一位师父或者说上师的面前得到了这个法义的话，就已经有师的这个缘分，那么即便这一位师这位上师呢他确实有过失，那我们也应该要视他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是不能够去诋毁诽谤的，这也是做人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刚才我也用一个比较好懂的事件当中我们对于自己的老师的那个态度一次呢来进行说明，所以道友们对这个问题呢应该有一个比较圆融的理解，那否则呢会自食其果堕入地狱。阿底峡尊者说切莫诽谤一切人，与谁身性当一比就是我们说千万的话我们不要随便的诽谤任何一个人，最好呢是不诽谤别人对谁身性那如果说你对于谁要是产生这种信心的话，那就应该呢要恭恭敬敬的医治。那尤其是什么呢，医治完了之后的话千万不要变来变去上师也在这里强调这个问题，你这个无论如何的话你一旦医治了，在这位上师面前得到了法医得到了教授呢，那么就不能够再变来变去，不能够随意的是舍弃诽谤这种情况呢都属于是人格的问题，也就是属于我们在事件当中都不能够接受的一些行为。另外一方面毕竟我们作为凡夫人，其实我们是没有智慧眼的，所以很难测度别人内心当中的这些真实的境界，那即便的话你看不惯也没有必要去诋毁那只是在你自己的眼界里面你不习惯你看不惯，其实的话也不一定就能说明对方真正的有过失是这样的。那如果说再换一句话来讲其实末法时期的众生是很难度化的，相续当中这属于比较刚硬的刚强的这个状态，那这个如果就说要想让所有的众生都达到一个满意的状态那个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在如行论当中也有这样一段教言嘛，就是如行论中云，有情种种心，诸佛难净月何况略如我，就说其实有情的话它有种种的心行，乃至于呢诸佛都难以呢完全让所有的有情心满意足，又何况呢是卑劣的我这样的一个身份。这个意思的话也说明我们在以前 佛经当中的话，在百叶经啊、咸鱼经当中也看过一些类似的公案，就哪怕是当时佛陀他住世的那一段时间啊，佛陀住世的这一段在啊广度众生的那个过程当中的话，也会碰到有一些众生他会对佛不生信心啊，对佛呢生邪见，也碰到这样的人。那我们说这作为啊圆满正等觉的本师释迦牟尼佛，他已经没有任何的过失存在了，而且他相续中的断证功德也已经达到最圆满的状态，那为什么还会有人对他不生信心呢？这就是因为人的这个心行是很难预料的啊，人的这种心行的这个根基特别的难以揣测，而还有的话就跟他前世的因缘也有关系。那更何况我们现在末法时期本身的话就是我们很多具有这个分别心很重的一些凡夫俗子，虽然对上师还是比较恭敬，但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的觉得说就是事事如佛，他完全对上师呢就没有任何的怀疑，就是这个认定的话上师与佛陀无二无别呢？这一点我们说的客观一点，大部分人的话也是比较难做到，就他的分别念面前有这样一个认知，他心里面的话也会有些心心算比较好的，心里面也会想说啊，我希望我能够有事事如佛的一个信心在，我觉得话我对上师的信心还是挺大的，我不会觉得啊上师的行为呀、语言呢有任何的过失。分别心面前是这样想的，但是的话是不是真的能够在上师显现任何形象的时候都能保持这样的一个信心状态，这个也很难说，对吧？也当然不是说否认大家没有信心，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信心的状态呢不一定说特别的稳固和到位，这是一个正常的表现。那你像在佛陀当初在世的时候的话，他本身自己就是圆满正等觉的佛陀，本来就没有任何的过失存在，都会有一些众生对他不生信心，又何况呢现在呢是化现为一个普通善知识的这种形象。虽然我们在经教的道理上面知道说上师与佛无二无别，但是在自心的信心状态上是不是真的可以达到这么一个真实的一个标准就很难说。那么有一些人的话可能也就会对于这些善知识们的话就会产生一些怀疑啊，或者是不亲近的一些分别念呢，这种情况就会有啊，这也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说诸佛难近约，何况略如我，那我们自己自身作为一个修行人呢，也要尽量的尽可能的去逐渐的培养呢对引导自己的善知识呢具有一个清净的信心，那包括呢对其他的高僧大德，其他的就是具有上师身份的这些修行人呢都应该有一个普遍的恭敬心要留存在自己的相续当中，这样的话修学净土也会比较容易。那着世的人们极为刚强难化，有些上师无法令一些地方的人或个别人心生欢喜，结果这些人便诽谤上师，其他人则如山兔惊船嘎啦声一样随声而转，我们不要随波逐流。这一段的话其实也是讲到的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在末法时期呢，人们的这个性格真的是很刚硬的，所以说虽然上师他已经尽一切的这个能力尽所有的这个能力呢在这个努力的度化众生，但是的话毕竟这个弟子众多的时候没有办法能够让所有的这个人心满意足，这一点的话连佛陀都很难做到嘛，所以说有一些个别的人有一部分的就是这个相续中分别念也比较重的心性不太好的这些人的话，他就会对上师升起有意见就会产生意见，总觉得就眼睛就会看上师的种种过失，这个情况就不没办法一一举例了。现在其实这样的现象还是挺多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各种各样的理由，就觉得上师不对上师不好，上师不如法甚至于的话就开始去诽谤，甚至还去把上师告上法庭的也有这些呢特别不好的一些现象负面的作用特别大。那这一点呢就做的一个比喻就是说其他人听到这些消息看到这种现象呢也就随声附和 那随身附和就开始如同山兔呢金船嘎啦声一样随声而转，大家都开始说啊，那这个伤势不好，这个伤势不对，这个伤势肯定是一位假伤势，就人云亦云。其实我们是不能够这样随波逐流的，如果说这一位上师他真的给你已经传过法，具有法恩的话，那么不管其他的人再去诽谤他，我们自己呢都要保持一个清净心，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否则呢，自相学当中很容易沾染了诽谤上师的那个过患，因为他已经对你来说的话是具有法恩的一个缘故啊，就是这一点呢一定要小心一些。那至于这个小公案呢我在这里就不讲那么细。这一点因为在我们以前小时候的话都看过这个动画片对吧，当时其实就是一个芒果掉在湖里面的那个这个我们看到那个动画片上师在这里不是也讲了吗，就是那个咕咚的声音，咕咚的这个声音，结果呢就这个他们这个山兔的话就以为呢是很可怕的东西啊，就赶紧跑，最后引的一大堆的动物都跑，但是大家其实都不知道为什么跑，只是听到这个互相之间转告了一个说法，说咕咚来了最后的话就终于呢有一个是青蛙是吧，他呢就忍不住了，他就问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在跑，然后那个咕咚到底是什么样的。其实传到后面呢已经传的这个话已经全部变了，就有些人说有些动物说这个咕咚呢有三个头啊什么什么很可怕的一个形象，其实他们谁都没有看到。最后一直追问到根源呢就说是山兔说的，那又问了山兔的话，山兔也说我没有看到咕咚是什么，就是听到咕咚的声音，然后就觉得就很紧张，然后就跑起来，最后大家就决定回去看，回去看以后呢就发现实际上这个声音就是这个树河边的湖边的芒果树呢芒果成熟了掉在湖里面发出的一个声音而已。所以就但是呢当时传过去的这个话或者所有的动物产生的那种惊恐却好像真的一样，大家都以为是一个很恐惧的东西已经到了跟前，所以全部惊慌失措拼命的这个就是跑来跑去在躲避。那我们人其实经常会犯这样的错误，就是有的时候呢他就听到一种我听说什么什么，这个听说真的是很没有依据的大家以后呢在这上面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人家说我听说什么什么，那你还是要问一句你这个听说呢牢不牢靠，是从哪里听的只是一个小道消息呢还是说具有一个可靠的来源，一定要问清楚，不要呢一听了以后就很兴奋是这样的吗，然后自己马上又开始跟别人去传的这个话呢，那有可能对方这个我们也客观的说对方听说的这个有可能是 50% 的概率它可能是真的是来源清净是一个真实的消息，但也有 50% 的可能性就是一个道听途说的一个东西，这一点又怎么能确定你就那么相信他的话所说就是真实的吗，这一方面的话我们自己是有愚痴的。所以对于这些听说来的这个话，尤其我在不同的场合答疑的时候呢，也确实感受到你们外面的这个居士的团队比我们里面的出家人听到的消息要多好多倍，就是多得多。这个消息的来源呢也说不清楚，然后消息的这种听到的这些话语的范围还特别的广，有些是跟修法有关的，有些是跟行为有关就是这个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说法我们在里面都没听到过，但是呢居士们听到的说法甚至有好几十种都有这样，然后大家也不知道到底该如何去轻舍，但是听到这一种的话就怎么说呢，心里面就是留下了一种习气吧，就觉得是这样的是那样的，最后导致于自己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取舍其实我觉得按照我们这种传统的一种意识方式呢，你们对于很多很多种说法如果确实这个不清楚它的来源或者也分辨不了它到底是对是错，其实不用特别着急的就到处去问，你就按照上师所给我们宣讲的这个法本当中，如果说法本当中也涉及到一些类似的问题或者说相似的教言，那么你就可以按照这个去做嘛，因为上师也讲过 如果说呢，上师这边从来都没有提过这种说法，你也说不清楚它到底是对是错的话，那你就可以这个先暂时把它搁置在一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态度，置之不理就好了。不一定非要去探究啊，这个说法对还是不对，然后就一直问法师，而且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法师面前，一定要问个一清二楚。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把这个自己的精力呢，全部耗费在这个上面呢，挺浪费的。因为他这里面呢，有一些说法呢，就属于是道听途说，虽然我们也没办法全部都能鉴别的清楚啊，你们就是居士可能也会觉得说，那法师我确实不清楚这个说法对不对，不清楚的时候你就可以不管他嘛，一定要管他干什么呢？我们自己手上有法本，我们有这么多上师的教言，就你自己是不是已经依止了这一位上师？你相信他能够给你带来解脱，对不对？那你就信上师的话就好了。而且的话，其实你问我们法师呢，我们法师在对这件问题做一个评判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原则是什么样呢？我们也是在脑海当中去回忆，上师给我传的这些这么多法里面有没有讲过这种说法？我也是用上师的这个给我的教授来做一个评判的，我没有其他的途径。不是说法师就一定是听得多看得多，其实我们内部的这个出家人，尤其我们学院的出家人，大家最主要的就是学上师传给我们的这些法师，以这个为主，有了这个之后心就很安定，从来都没有渴求过想去听外面的这么多的一些说法，包括呢其他一些宗派啊，其他一些教派，佛教内部的内道的其他教派，虽然说很多的高僧大德我们都很恭敬，然后呢，确确实实其他教派里面也有这样的那样的说法，但是我们都是以自宗的这个上师所传的教言为主的，然后对其他的讲法呢，有些呢就是各种因缘，如果听到的话，有知道在某某派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自己作为一个了解来了之，然后呢，取舍的这个关键点呢，还是以自宗的这个观点为主来做一个取舍评判的。那么有一些的话就，但是也没有刻意的去希求，一定要想去听一下别的教派是怎么说的，这个教派怎么说，那个教派怎么说，因为对我们来讲的话，听到了和不听到了，对我的解脱是没有任何的障碍的。因为我相信上师给我教的是最好的，我也相信上师已经给我讲了圆满的道次第，我相信上师教给我的这条路一定能把我带向解脱，就已经足够了，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没有任何的需求。所以说其实在给你们答疑的过程当中，很多居士问的那些讲法我也是第一次听啊，从来都没有听过，因为上师没有这样讲过。那我再去给你们评判，就是说你们说法师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或者说有没有这种说法，我脑子里头完全都是回忆的，上师曾经讲过这种说法没有，我再没有第二个作为一个参考依据来作为这个参考依据，而且我也从来没想到说这个就是说我这个就是这些内容的话会不会对我的解脱有一种障碍，没有这样的担忧，也没有这种担忧。那么在给你们评判的时候也是借用上师教给的这个法，但是现在的话你们已经学了上师教给你们的法，所以就要学会呢慢慢的自己呢就是闻思过的内容啊，要有一个印象，然后自己呢用上师所教的这个内容的话去分辨你所听到的各种各样的说法。那如果暂时可能道友们也会想，那法师你学的多我们学的少啊，这个没关系，其实这一点是没关系的，就是你们目前所学到的这个内容啊，假如说你听到那么多说法里面你呢自己所学的这一部分的法义确实也没有涉及，也不用特别的紧张，它只不过就你像你们常问到的啊，护法怎么供啊，火供怎么弄啊，就是这些的话它跟解脱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的。你要是现在说我目前学到的这一段内容好像咱们仁波切也没有提及，没有提及的话就不着急，我先把它呢放置在那里啊，那么上师提及的我就可以高高兴兴的做，上师没有提及的那我可以先忽略不计，这个态度的话是绝对不会造业的，知道吗？不会造业的，不在于说你听到这个说法，然后现在你不知道该怎么取舍，就弄得自己已经没办法修行了，绝对不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有一个信心，按照上师的教言，精进的去忏悔，精进的去集资，精进的去念佛，足够解脱。 还足够解脱。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其实相对来讲，当然我们啊这种出家的身份的话，这个心或者说所处的环境啊这种复杂性，都跟外面的居士比较起来要清净的多。即便是这样的话，我们都嫌自己的分别念太重。你们外面的居士呢，就啊一方面又要去应付自己的工作啊生活。啊，学佛呢，好不容易挤出一点这个闲暇的时间啊，能够接触佛法。上师的这些教授，都还来不及消化得很清楚，啊，有看一遍、看两遍、看三遍吗？这个都好像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又何必把精力花在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的各种说？有师兄说，有师兄说，有师兄说啊，全部都是师兄说的，这么多的讲法啊，你们都觉得自己的分别念不觉得很辛苦吗？其实我们不需要把精力把暇满全部浪费在这么多的讲法上面，你就把握住上师给我们的这个教授，抓住关键点的话，好好的去修，然后实际的学到一条，就在现实生活当中去用一条，那个真的是好修行人。那么精力太散了，那每天的话把自己呢就是搞得精疲力尽，其实好多的信息来源的话，其实都是可以让我们自己啊，就是你自己可以把它去筛选，然后直接卡掉一部分的啊。就算是觉得啊有些问题还是想很想探究明白，那你也可以卡掉一部分，也是有必要的，对吧？自己要学会做一个取舍啊，做一个取舍和决断。然后心呢要有一种比较稳定的，然后要安心于，就是你自己的心就很放心啊，我目前所学的这个其实就已经很好了。上师的话有引领我们在按照净土的这种窍诀啊走向解脱，我就很放心。然后现目前的话就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就好好的在这上面去修行，去积资进账就可以了。这个心如果说要是安定下来的话，其实自己本身的个人的意乐的话，就不会对那么多的小道消息啊，或者各种师兄说的各种说法那么感兴趣了，那就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意乐啊，自然的话就产生那个鉴别力啊，有这样的鉴别力，然后你还能够抓住老人家讲的根本的一些窍诀啊，根本的一些要点，然后心无旁骛的认认真真的去圆取。其实你们能够圆取上师法义的机会本来就不多，对吧？都是在工作生活之余很有限的时间在学佛，那又何必把精力的话都把它散在那个外境的好多好多的那种各种类型的讲法上面，我觉得这个已经失去了修行的那个根本的那个重点，就有点本末倒置的感觉啊！小道消息呢，很想探究明白，然后真正的上师讲的法本的话，其实每个人一个星期学一堂课，有没有人能够认认真真的看三遍呢？都没有，说我没时间。但是呢，听各种说法的时间啊，拼命的去啊探究它到底对与不对的那个兴趣的话，要比你自己看法的兴趣要大得多。其实这个已经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状态了，要调整啊，一定要调整哈。这一点呢，也跟大家这个提醒一下。那种习惯呢，我说的不客气一点的话，应该也可以列入到随波逐流的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模式啊。这一点我们自己要改正的。那再说到呢，当今时代啊，多数人所说所传的若真是可靠的话，则这个世界呢已经濒临毁灭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实话。听那么多人的说法干什么呢？其实很多人的所说所传的话，大部分都不是那么特别可靠的。假如说这些话都是可靠的话，这个世界已经快毁灭了。换句话来讲啊，这是所有的精力都花在那种各种各样的师兄类啊所说的这些那道理的话，大没有必要啊。其实真正的是没有很大的必要。要是老是把这个心全部在心思呢或者精力全部耗费在这些方面的话，你的修行可能也已经快濒临毁灭了，没有什么希望了呢啊。如同呢往昔大慈大悲的导师在世时的恶魔提婆达多一样，这个呢其实是有提婆达多跟世尊的那个在世的时候啊有这样的一个因缘，这个本身是我们在讲戒律的时候啊会提到的一种公案。但是借用这个公案呢，也跟大家提醒一下，有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看到啊，表面上啊，他好像很苦行啊，很精进啊，要求自己特别高，就能断定这个人的所言所行就是正确的。这个其实具有很大的期货性啊，所以这一段小公案呢，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在讲记里面也有。 一般我们出家人在学戒律的时候呢，都会提及这个公案，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当时佛陀在世的时候呢，提婆达多不是很想取代佛的位置嘛，而且他还很就是大言不惭，他会很不客气的会直接跑到佛面前说啊，说是世尊啊，你已经老了，你就可以休息了吧，你把僧团交给我来领导。他非常的不客气啊，就是非常，因为主要是对佛陀没有信心啊。而且的话，他曾经还背地里头就就想害佛，然后造了一个触佛生血的一个无间罪嘛。这些的话都是在这个经教当中啊，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有这种现象。那么他特别希望就是自己能代替佛啊，自己能代替佛。佛陀呢当然了拒绝了提婆达多的要求，然后呢提婆达多一看佛陀不同意，他就自己呢就领导了一批比较喜欢苦行人的那种心态。就是有一些修行人呢，也可能前世或者说在今生当中学佛之前啊，就属于修习外道的那个习气，他们比较呢偏向于苦行的修法。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呢，最开始转的是初转法轮。在佛陀的这个眷属当中呢，虽然有很多大乘菩萨，但是呢也有很多小乘弟子。小乘的这些弟子众的话，他们的行为啊已经很苦行了，就是用那种十二头陀行，里面大致的话就是比如说也是就是除了三衣一钵之外呢，不吃金银啊，然后托钵乞食啊，然后要经常在这个树下呢这个去精进修行啊，等等啊，就他在很多，因为小乘的这个特色，他在很多方面呢就让你在从这个戒律以及呢行为的角度的话去断除对五欲的那个贪恋嘛。所以他的这个行为就本身就是很已经是很清贫乐道啊，知足扫欲的一个状态。但是提婆达多呢，他对有一些更加喜欢苦行，又特别喜欢苦行，他就是自己修得越苦他越高兴的那种这种习性的人呢，给他们又提了这个宣布五事，就是说又讲了五条不能做的那个规矩。就是第一个的话，他只能穿粪扫衣这个粪扫衣的话就是从那个狮驼林里面捡回来的这种破衣烂衫的那个袈裟，就是只能穿这样的那种破旧衣服。第二个呢长乞食，第三呢一坐食，就是这是叫做日中一食，还不是过午不食。过午不食的话，他早晨是可以吃稀饭的，对吧？日中一食呢，就是早饭也不能吃，然后只能呢中午呢一坐食，就这个意思。再有的话就是要常露坐，就是经常在露天当中坐，那当然是比较辛苦的比较辛苦，要受这个风吹日晒嘛。那佛陀呢给这个弟子中是告诫的说，在经常要在树下精行，就是自己呢坐在这个大树下要经常去思维呢无常苦空无我啊等等的这些四谛法门的意义。那他呢更过分的是露坐，要经受这个风吹日晒的那种痛苦然后呢第五条的话还是说不能够吃盐，因为这个食物啊它有盐放进去，它的味道肯定就要好一些嘛。那如果说这个食物它没有盐的话它就不好吃，但是呢有些修行人就特别喜欢这样的一种要求，他就觉得就是让他去断除对味觉的贪着。其实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其实很想提一下，我们有些，我发现有一些当然这个出家人里面也有，就现在的出家人里面也有，就是刻意吃苦，刻意苦行。然后呢我们在家的居士我确实发现有一小部分人的话就比较偏向于那个苦行，他觉得自己那个吃人不要吃好的，不要穿好的也不爱打扮，然后这个吃的也特别的就是清汤寡水的话，他总觉得自个是一种这个再怎么样说的话，就是外向上面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对修行是好的。其实这个是一种误区。如果说对修行是好的话，佛陀不会不治这样的戒。你们要相信，你们不是都相信本师吗？ 我们的净土法门是本师啊，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亲口所传的，然后就说呢，这样的法门是一个可以跻身成就的一个非常捷径方便的，能够唯一的能够一个待业往生的一个啊一个窍诀的法，所以大家有这种信心，对不对？那么作为已经断证功德圆满的本师，他如果说发现苦行呢，就是这个多吃苦一定对我们的解脱有帮助的话，佛陀绝对会给我们做这样的引导。但是呢，佛陀没有这样做，所以他在引导他的这个出家在家弟子众的时候呢，出家人行持这个十二头陀行，在家众还没有做这个要求，就是在家众他可以享受他正常的生活。在这样的前提之下的话，佛陀是有办法让在家众直接获得解脱的，佛陀有这样的善巧，所以就说明什么呢？包括佛陀自身的视线也是这样，当初作为这个悉达太子然后离家出走之后呢，在森林当中，首先他是跟那个无比丘的前面，就是都是在这个外道的那种苦修的一个身份当中修行，跟着他们一起修了六年没有证悟，对吧？所以佛陀当时意识到说啊，唯一的这个只是一味的吃苦，那个时候不是佛陀已经饿的这个瘦骨嶙峋啊，然后呢他就是这个不吃好的东西啊，不喝牛乳啊，然后呢也不沐浴，就是在森林当中呢一日一日的这样做下去呢，一味的这个以吃苦作为一个前提的话，在这个修行，但始终没有证悟心的本性。后来佛陀他自己意识到呢，说唯一的苦修是不能够真正觉悟心的本性的，所以他舍弃了那个苦行，他不是就到了河边开始沐浴，然后这个时候呢碰到了牧羊女，牧羊女当时看到佛陀之后对他生起信心，就给他供养了这个牛乳啊，就是羊奶还是这个牛乳，佛陀就饮用了。那个时候呢就之前跟佛陀一起修行六年的那个就无比丘的前身，他们之前不是都是属于这种苦修者嘛，看到佛陀又洗澡啊，又吃东西啊，吃这种好的东西呢，他们心里头就不高兴了，就说佛陀你是一个贪着那个妙玉的人，你已经跟我们不是一类了就是他们就把佛陀舍弃，就他们把佛陀舍弃离开他，远离他，自己继续去苦修去了。然后佛陀也没有搭理，但是呢当佛陀吃了那个东西之后饮用了牛乳啊，吃了东西之后呢，他的体力一恢复，他马上这个就是心就跟着产生了那个清明，然后他当时就立下了一个誓言，坐在这个菩提树下，就说我如果这证悟不了新的决心啊，或者新的本性，那我就坐死在这个座下嘛。然后他这个当时坐在这个吉祥草垫上面的话，就到了第二天早晨的那个黎明的时候黎明的时候呢，他真正的就是证悟了圆满正等正觉的这个果位。所以这个公案同样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同样说明这问题，并不是说我们越让自己过的那种就是好像看起来就是一种吃竹扫鱼断除五欲状态，吃也不吃怎么好的，味道也不放重的，甚至于不放油不放盐越发的清淡的话，就觉得自己对这个食欲的欲望是已经断掉了。其实这种习气的话并不用在佛教里面没有倡导佛教里面的话就是提婆达多倡导的不放盐而不是佛陀。佛陀的话并没有这样子要求，而且呢佛陀对当初这些自己周围的这些眷属们这些出家众的话去托钵乞食的时候，那么在家人给什么就吃什么，所以里面是有肉的里面是有肉，是因为在家人他们也没有刻意的，就是那个时候的话并没有刻意的就是说只是吃素，所以说他们的供养里面都含有肉的成分，只不过呢我们说到是属于三斤肉，就是说不是专为自己杀不宜杀，不见杀，不听杀，然后呢不宜杀，就是保持这三点的话，这个三斤肉那出家人是可以享用的，就是说随缘的去化缘，吃的化到什么就吃什么，是这样的。那这一些的话就已经说明我们佛教的这个思想它把握的是一个中道。 那如果说你的生活呢过于享受，当然呢这个就容易产生那个对五欲的贪执。这一点佛陀也用各种的一些方法，就是他首先要在法义上面呢让你明白道理，然后用各种善巧呢让教会我们逐渐的去断。那另外一方面，佛陀其实并不赞同过度的苦修，过度的苦修都是外道的修法。你们知道在印度的360种外道当中，他们的那个苦修我们佛教根本比不上哦，我们佛教徒根本比不上。他经常会用那个就是不吃好的不穿好的，然后呢他的见解因为就实际上都属于是接近取见了，都属于是那种并不是真正解脱道的这个见解。但是呢从某一个程度上来讲，一味的吃苦是不是可以消掉一点业障呢？这个我们承认。就好像在地狱痛苦的话，本身就是在这个感受他当时自己所做恶业的那个果报，那么他这个苦受完之后他就能够从地狱当中得到解脱。虽然这一点我们承认，但是的话这个绝对不是我们佛法的这个核心思想所接受的，就是你用这种方法就能够得到解脱，然后用这种方法来清净你的业障，这个佛教是不承认，那个纯粹是外道的思想。所以有一些人如果特别喜欢偏向于这种方式方法来修行，然后呢自己觉得就很喜欢这样的修法的话，估计前世呢是在外道的那个团体当中串习过，有遗留这种习气，所以就偏爱这样的一个思路。为什么这样讲呢？它不是佛教的核心，它是一种辅助。佛教也会讲到这个清贫乐道对修行是一个助缘，但它只是一个比较中道的，比较中道，绝对不极端，不会刻意的去吃苦的那么一种修法啊，修法的方便是作为助缘，是绝对不做主导。因为主导的话，一个人要想从轮回中得到解脱，一定是要通过了达无我的这种智慧见，才能够直接从轮回中得到解脱。那再往一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一个修行人他如果不仅仅是想从轮回中解脱，他希望自己能够得到圆满正等觉佛果，那么必定的话是要以发菩提心作为前提，才可能得到究竟佛果。那么发菩提心作为前提呢，这是他的发心的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他需要有这个圆满法空的那个境界，才能获得达成一地的这个果位，就是他必须要证悟圆满的法我空的这个境界的话，才能得到达成一地的这个果位。然后再往上呢，就是二地乃至于十地的这个修道位的这个状态，或者这种境界会再自相续获得，它都是跟空性有关系。这个空性上面的话，就是体现出我不存在法不存在的一个道理。所以不是说吃苦是可以获得解脱的直接因啊。我刚才跟你们说外道印度的360种外道，很多的外道他这个断见咱们就不说了，因为断见本来不相信前后是业果，所以也谈不上什么修不修行。那么常见派是最多的啊，常见派比较多。那么印度的这些常派，他们在修行的时候，那个吃苦的话比我们佛教徒要吃得多得多，不吃好的，不吃不穿好的，甚至于就是饿自己，就是刻意的饿自己，然后呢绝对不能够享用任何的美食。然后的话他还会有一些呢，就是说觉得我把这个身体摧残掉，最后的话乃至于摧残到他死去，然后我就可以得到解脱了，得到解脱。然后所以就他们有些修法不是就有那个无火焚身啊，就是在自己比如说自己坐在这个地方，然后在自己的这个前后左右点四堆火，然后呢还要这个就是他要感受这种痛苦的时候，他专门是挑的正午的时候，就是大中午的时候。你知道在就是在印度那个环境呢，它是接近于热带嘛，所以中午的话就是上面就意思说它的上方这个太阳就是一种火，就一种火，加上他自己点的前后左右点四堆火，就用无火焚身的方式呢来折磨自己的肉身，以此的话让自己清净业障。那我们就要提出这个问题嘛，假如说你用这样的一个一味苦修的方式可以清净业障得到解脱的话，那因尘为什么呢？地狱的众生最先解脱才对，而且还不是说从地狱解脱，最先成佛才对，对不对呢？所以这个对于这种思想啊，提婆达多，你看这个公案呢，为什么跟大家分析的比较细啊？就是我们会发现，佛教内道的话，出家在家人呢，有些人真的是有这方面的习气的，他就总觉得多吃一点苦是好事情，这个是不尽然的。佛法非常的广博
佛法非常的广博，博大精深，它有很多很多的善巧方便来针对不同的这种根基。但我一个方面来说，如果有些道友确实特别心乐于那种我就是喜欢过一个简单的生活，我就是不想吃的特别复杂，我就喜欢这样的一种修行的方式啊，就是用这种方式我自己感觉很开心，那也可以，也是可以的，但是的话千万不要过度的就是自己一味的去找苦，那这个是我们允许的。那有一些道友的话可能会觉得，哎呀法师，我在这个问题上一直纠结，因为我其实挺喜欢，就换一种层面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说其实我对这个享受世间的这种享受啊，或者世间生活的这种品质，我其实以前是挺有要求的。现在学佛之后我就变纠结了，我说我到底应该对他还有要求呢，还是说都应该不要计较了？但是的话不去考虑呢，或者说舍离这样的一种我以前的那个理念呢，其实对我自己个人来讲挺痛苦的，我觉得我的生活一点品质都没有。这种的话你就不用刻意去舍弃，然后旁边的道友的话也应该要注意，真的人的根性是不相同的，我们不用刻意的一定要要求人家啊，你要吃的简单啊，你怎么要吃，你怎么吃的这样子，就是这样太奢侈啊，然后舍福报啊，不要随便这样说别人。你们知道曾经在那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密宗里面有一个很殊胜的成就者，就是恩扎布德国王，可能有些道友听过有些没听过，我只是讲故事啊，大家不用紧张觉得好像我又讲一个密法里面的什么东西，我也不敢讲，我也害怕泄密的问题，所以我不会讲的，我只是讲他的一个故事。就是这一位大成就者呢，当初他是一位国王嘛，所以他的受用是最圆满的啊，五欲的受用就是非常的圆满。然后呢这个他的这个五欲的受用呢就特别的圆满。然后后来的话他这个有一次他看到天空当中有很多红色的老鹰在飞，他就问他的大臣说这是什么鸟啊，就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鸟，就是红色的这个老鹰飞来飞去。他的大臣说这个不是鸟，这是呢佛陀的弟子，佛陀的弟子已经成就了圣者的果位，所以他们具有种种的神通神变，很自在。当时他看了以后就特别的羡慕，就说哎呀，就是就对佛陀就升起了信心嘛，因为看他的弟子都有这么高超的本事，那佛陀更加应该是不可思议的一种这样的一位这个很传奇的这样的一个人吧。所以当时他心里面就产生羡慕心，就想就心里才就想引请这个佛陀，引请世尊。世尊的话依靠他的智慧呢，就知道这位国王其实也知道他的根性成熟了，有这个意乐的话就带着眷属显现在他的面前。显现在他面前之后呢，他就向世尊请求说我怎么样才能够达到就是像你的弟子这种的境界他也比较希求。佛陀说如果你要想达到他们的境界，你就要像我的这个弟子一样的要舍离五欲剔除须发这个穿上袈裟，就是剃度出家，然后呢进行苦修，你就可以达到这个境界。当时国王听了以后就不愿意了，就说他就说了一个寄颂嘛，说我的这个宫殿是如此的美丽我的王妃是如此的漂亮那我宁可变成狐狸，我也不愿意舍弃我现在享受的这些余秒。所以当时他是跟这个世尊这么讲的。像一般的人的话听到这个话，肯定那上师肯定就不理他了呗，你这人不可度。但是实际上的话佛陀并没有这样做，就佛陀一方面其实你看佛陀座下的眷属都是用这种托钵乞食过得一个非常清贫乐道，知足少义，除了三衣一钵你们现在有些道友不是去过这个南传那边，到现在的话南传佛教都保持着那个出家人不吃银宝不吃金宝，就是不抓钱，手里头不拿钱，兜里不揣钱，那更加不会有银行卡呀然后自己有多少存款啊，他一分都是没有的，对不对？所以他到现在都保持着当时最传统的那个不抓钱宝的这一条戒。我们现在藏传和北传，咱们汉地的这边藏传北传的很多出家人做不到，因为你没有那么方便的那个环境和居士能够护持你，所以我们做不到因为环境的话就 不如那个南传佛教，他们有居士护持，所以说他是不担忧这个问题的，所以他一分钱都不可以，他都可以不摸，他非常的自在，所以心里面更加的就没有任何牵挂嘛。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方便，你像佛陀座下的弟子都是这样的，但是佛陀对这个恩达布德国王就没有苛责，他说啊，你这个贪着武艺你怎么能解脱呢？所以你像佛陀都不这样做，作为我们一个普通的在家居士的学佛者，或者一个普通的出家人，不要随便的去苛责人家，动不动就说别人舍福了呀，人家生活奢侈了呀，这种讲法其实是不准确的啊。就是可能有一些人他就是贪着五欲了，那么让他自己呢慢慢的反省，慢慢的断，因为人人都有自证分。你呢到底是确实对这个东西很贪的话，它是你的障碍，每个人都想修行，他到了一定程度的话，他自己会主动去断的，不需要我们在旁边呢一直的提醒他，要求他，然后不允许他这样那样，其实我们不需要做这样一个角色。因为这一点的话他还有他不确定性，就是有些人的根性其实它是另外的一种根性，所以当时佛陀呢他确确实实观察到这位国王是那个真正的一个密乘种性啊，就是真正属于是这个密法的一个具有密法根基的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当下呢就顺着这个国王的那个话，国王不是说吗，我不想舍弃我的五欲，那反过来的话就是那你有没有不舍弃五欲就可以让我成就的方法。所以当时呢世尊就在他的面前当下就显现的好像是生了坛城的那个这样的这个坛城，然后直接给他做灌顶，因为确实他是一个密法的根性，给他做了灌顶之后呢，给他宣讲了那个密法的这个教言，他呢直接就证悟心的本性了，这就是不舍欲灭而成就啊。我们佛教里面有这个方法哦。那我们现在的道友的话是以净土为主，那么在净土法门里面主要讲到的是心愿行，也没有特别强调说你一定要苦修啊，你一定不能够吃好的穿好的，对，尤其对在家人更加不会这样要求。所以大家在这方面的话一方面我们佛教本身确实也这个赞叹知足少欲清贫乐道的功德，但是的话绝对不偏激啊，绝对不偏激。还有那个你像以前上师在讲那个中观庄严论的时候也曾经提到过一段，就是说有一种外道，也是印度的一种常见的常派的那个外道，他们的话也讲究说是这个修行人的话要远离尘世，远离困恼，要在寂静森林当中去修行。而且呢他对这个修行人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是说你在这个森林当中他必定会有一些行走啊走动，比如说去打水啊来进行啊，它总是有这个走动的。而在印度那边又属于热带地区嘛，所以森林里面有很多的小虫，它走这条路的时候不是自然就会踩死小虫。在我们佛教里的讲法就是什么呢，这个属于是坐而不积罪，对不对，就是你没有想杀虫的意乐，那么你踩死小虫呢是属于坐而不积，就是无意当中伤害了它。虽然它是属于很细微的很细微的这种罪业，也需要忏悔，但是的话不是说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就不能走路了，没有这样要求，只是呢佛陀就是直接的话说是在这个夏天最热的三个月呢，也就是这种寒声特别多，因为在印度那边属于热带地区嘛，那个时候的话佛陀就要求自己的这些弟子中的话不要到处跑，安住在寺院当中呢，精进的修行三个月，跟这个因缘有一定的这个关系。但是呢，也没有要求说啊，你的弟子，我的弟子呢，在走路的时候，他们外道的话是一个什么要求呢？就是说要求他们弟子呢，脚脖子上要挂一个铃铛。脚脖子上挂铃铛是什么作用呢？就是说你走路的时候，这个铃铛叮铃当啷响，它就能够把这条小路这个附近的这个小虫呢吓跑。吓跑的话，那我脚踩过去我就不会踩死小虫。听起来的话感觉外道这条戒比我们还要显善，对不对，咱们的佛陀没有治这条戒，没有这样要求。那听起来说外道这一条真的很显善，比我们要求还更加人性化，但是的话它是一条外道的戒律，它是一条外道的戒律。我们按照佛制来说，对我们出家人，对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自佛教徒的角度来讲是没有这个要求的，没有要求可以不这样去做。那难道说本师的这个慈悲心不如外道本师的这个慈悲心强烈吗？ 不能够借用他外向的这个表现就这样做评判。所以今天这一点啊，跟大家讲这一点其实是很关键的点，你们要学会举一反三，你们要多思维，要多思维，就是好好的去琢磨一下这个公案，然后的话再去看一下，我们很多道友都是习惯性的用外向啊去来评判一个人的内心，用外在的表现来确定这个出家人如不如法。其实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心里头就会感觉到，我的那个想法可能也是太单一了一点。某一种程度上他可能是对的，但是也有可能他会有很多很多种情况，那你的那个想法的话就不决定是对的啊，不决定是对的啊，就是所以这里呢，你看讲到提婆达多治戒的一个问题啊，治起来的话比佛陀还要严格啊，听起来的话好像更加符合修行人的一种知足少欲的一个状态，但是的话他当初提婆达多这个拉了一波子人过去啊，拉了一帮修行人，喜欢苦行的修行人过去，单独给他们指戒，单独教他们修行之后的话，他起到的其实上就是破和合僧的作用。那么破和合僧期间会导致什么结果呢？没有一个人能够证悟圣果，就是这么大的一个违愿啊。所以你要知道他那个阻力，他属于是无间罪嘛，他那个阻力是非常大的。你别看他让这个好像让这一部分修行人做一个更严格更加高的标准，所以这一点上啊，其实我还在说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也发现在末法时期的话，有一些居士他比较偏向这个，所以他就提了很多的要求，他提的那些要求啊，他给自己周围的居士团体传，就是传播这种说法。传播这个说法呢，其实的话我们发现，就是有的时候这些问题不是就会问到我们法师这边来，我们答疑的过程当中会一点设计，结果我们自己一听到这些讲法的话，发现在佛陀给我们出家人制的戒里面都没有要求这么高，他呢然后就按照自己的喜好给居士们说啊，你们就是最好是这样，最好是那样，最好不这么做，最好不那么做，那个要求的话出家界里面都没有提这么高的要求，然后他要求在家人做，然后呢大家的话还都想做，就是很高的一个标准然后做，然后最后的话在实践当中又不好操作，就弄得很纠结，然后周围的这个家庭也好同事也好就都有看法，就觉得你这个样子你为什么不出家呢，你应该到寂静的寺院当中去嘛，你在这里如果这种方式的话你怎么生活呢，大家很多质疑，大家有很多的质疑，其实这个的话是佛陀没有要求的，对出家人都没有这样要求，但是你们外面的居士却喜欢这样去操作，来源在哪里呢，听师兄说，还是这句话，我今天在这里呢就讲的比较直白一点，也希望当然绝对没有那个就是对我们在座的啊，就是这几百位听课的道友就是在说你们，我就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绝对不是说对你们有所指，就是现在的话我们末法时期出现很多这种类似的那个问题，类似的问题的话咱们自己要学会鉴别，你不能总是光是问法师，你们自己学法了要懂得鉴别，要懂得鉴别，在家居士的戒律就是三规五戒八关斋戒，八关斋戒还是一日一夜戒，一日一夜之后就可以不去再考虑了，他自己自动戒体消失，就是三规五戒，没有提那么多的要求，那我们平时的话就保证了有一个吃素对吧，吃素放松放生，然后有这些呢经常去行持善法的行为，加上自己手持的三规五戒足够了，没有对你们提什么要求。有些呢居士就问说啊，法师我做啊，我过午不食有没有功德，我就这样客观的说，如果你那一天守八关斋戒你是需要做过午不食，那么在守八关斋戒当他这个斋戒的戒体存在的这一日一夜当中，你守过午不食的话你会有他守戒的功德，而你平时呢守这个过午不食，如果不属于是守八关斋戒的那个期间，那对你们居士来讲的话，你们本身就没有这样一条戒律，所以说你就不会产生守戒的功德，你只是从换句话来讲就比较养生了，我只能这么讲了，因为他居士身上没有这条戒，居士身上没有这一条戒，那你过午的话对你来讲也是好事，他养生，它是一个对身体是会 是有好处的。我这只能这么说了，没办法说啊，你具有守戒的功德，因为你身上只有居士五戒，没有出家人的那个这一条戒律，没有佛之戒的这一条戒律，对居士他是没这个要求的。你们懂得这个意思了吗？就是这一个啊，这一点道理呢，明白之后，还是那句话，我说句实在话，我们出家人学佛都没有学得这么纠结，然后呢那么痛苦，然后给自己身上捆了好多好多的绳子。然后你们现在在家人，我就觉得有时候讲到说，比丘尼是有300多条戒，现在的话有时候感觉那个末法时期的这些居士给自己身上可能捆了有500条戒，高高兴兴的守，其实都不是佛制的。不是佛制的我们为什么要守持？有一些有可能真的是外道的思想哦。你们就守得这么心甘情愿，有没有这个必要呢？其实我个人觉得真的没有必要。高高兴兴的学，出家人学佛都很开心，从来也不会因为自己身上有这么多戒律的手持而痛苦不堪。在家居士守的戒条更加少，就是一个三规，一个五戒，偶尔守一条八关斋戒，就是有8条戒律。除此之外的话，这个就是平时要是能够吃素是最好的，这个不损，从大乘的角度来讲不害众生嘛。其他的话是没有，都是很放开的，确实是很开放的，然后没有那么多的要求。而且再给你们说一句，你们知道当初佛陀在持戒的时候，大部分给出家人持戒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出家人的行为让世间人讥嫌了，所以佛条制了这一条不准，那一条不准，那条不准，它根本的原因都在于在家人讥嫌我们。然后佛陀就说你不许这么做，不许那么多，因为在家人讥嫌的缘故。那你们现在呢是正好倒过来了，本来不需要守那么多条戒，本来你们其实是很好过的，就是作为一个在家居士的佛教徒，其实生活上面是没有那么多的障碍的。但是的话给自己加了很多的要求之后呢，反过来的话就是你加的这些东西的话让在家人特别讥嫌你们，然后就直接说的不客气，你们为什么不出家呢？因为他们也不懂得到底出家的戒条是什么，他们只是觉得这种行为的话何必在世间中生活呢。但是这些东西的话其实都不是佛制的，而是我们自己的话自己刻意给自己加上去，然后觉得这样子的话自己修行就会增上，却忽略了应该在心上面去下功夫的一个问题。今天这里呢就跟大家讲的直观一点啊，说的比较啰嗦，占用的时间有点多，但是我确实觉得啊，作为在家居士把握住重点，把握住重点，然后大大方方高高兴兴的放松的在世间当中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在世间当中正常的以自己个人的魅力去影响周围的人，然后引导他们的话能对佛法产生一点兴趣就很好了，那就很好。我们的期许值一方面不能太高，但另外一方面也不能像小乘行人一样只管自己的解脱，这些都不对。但首先的话你自己的人要做得正，人要有一种吸引力，人家才会考虑啊，是不是可以听你介绍，给我介绍一下佛法，因为觉得对你这个人他有好感。我们的有时候的行为的话让人家特别的就是觉得不好处啊，然后让人觉得这个人学佛之后的话总觉得有点另类，那种的特色的话人家怎么可能有兴趣听我们讲一句的佛法呢？是没有兴趣的，还是没有兴趣。而且这些本身作为在家佛教徒的话，他的这个言行其实本来是没有那么多的限制，也没有那么多的限制，只是我们自己的话不太会把握这个分寸。再有一种的话就是你们周围的小道消息实在实在是太多了，呵呵，数不胜数的小道消息，然后听来听去自己也搞成一锅粥啊，搞不清楚怎么回事。我还是说一个最简单的思路，你就是把上师的法把住，然后上师有没有这样说，没有说我又不清楚这个说法，然后我也问不清楚啊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先暂时搁置啊，就是暂时我也不赞不谤嘛，我就暂时搁置不考虑是没有问题的，绝对不会有罪业，还是这样一个关系啊。今天这一个呢跟大家算是讲的比较啰嗦啊，也希望呢你们自己能够学会把握一个好的分寸。那再说到呢断了善缘的人们，如果遇到一个迎合各自心理无视因果的骗子，则拜他为师，
如若呢有一位如法者，则视其为魔。这里就是讲到末法时期的一些现象吧，就是这些人的话是属于山根因缘比较弱，他呢碰到那种可以迎合他，其实都是诈现威仪的人啊，然后带着狡诈心态呢，就是想骗自己骗钱骗财，哎，然后这个得到一些世间的名闻利养嘛，就是这样的一些假的。但是呢他就这些人他也要有一些方法的，所以他会迎合这些所谓弟子宗的那个心理嘛，就是去这个迎合他们的心态，让他们觉得就是比较舒服比较满意，所以呢表面上就会做出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符合心弟子心意的那种状态，其实的话是不是真正的这个具有上师的这个法相的这些对境，但是呢有很多断了善缘的人呢，遇到这种人的话就会拜他为师啊，因为符合他自己的心态嘛。那有一些的话就其实是如法者，但这个反而呢就是视其为魔，就是觉得他不如法。原因什么？因为担心呢他有损于自己的世间八法，而对其进行力骂诽谤，歪曲事实，败坏其名，扰乱其心，从而将此人呢拘出出境啊，确实也有这么一些现象。但是像这种现象，当然我们不是说在所有的居士团体里面都这么严重啊，有些可能没有这么严重，但是有的时候啊我们就确实也发现呢，就是很多这个学佛的人，他对于真正具象的这些善知识的话就会不感兴趣，有的时候表现出来也可能真的就是啊这一些具象的善知识，他不会像其他的人那种他就那么喜欢哄人啊，这个什么时候给他打电话他都能接得上啊，然后呢就用各种各样的温和语言去安慰啊，就以前咱们仁波切也说过这种现象，就说真正的上师的话其实不是为了哄你啊，或者跟你说几句好听的话呀，或者你什么时候打电话他就能接着安慰你，这能建立善知识的法相。我们在安立善知识的法相的时候从来都没有在这些点上有过一条哦，都是讲到什么呢，就是说有这个精通三藏啊，广门博学啊，真正具有那个度化一切众生的这种菩提心啊，慈悲菩提心，而且的话他呢就是摄受弟子的时候一定会用法去引导啊，就是用佛法去引导，然后告诉弟子解脱道如何去走，而不是就是变成了世间的一个像一个心理学家一样的，然后或者就像一个就是你一不舒服了他就能给你说给你一些安慰的那种感觉上面好像对自己的心挺温暖的这么一种这个身份的话就能够被称之为是善知识的。所以我们很多人他是有一个误区的啊，他是有一个误区的，然后就分辨不清嘛，分辨不清的话反而把那个具象的上师呢就觉得他不慈悲。其实不慈悲的这个基点呢是他自己评价的，他那个评价的标准有问题，他总觉得啊上师不搭理我，就是在他那个想打电话也找不着，然后是不搭理我，然后他忽略了上师给他讲了那么多的显密法义，给他教了这么多的修行方便，他觉得这个不算数，这个不算数，就觉得上师不理自己就是不慈悲。这个的话可是没办法界定慈悲与否的界限的，这个真的是很无语的，他不是那个标准。只是他自己心里面认定说啊，这上师不慈悲，不像那个上师什么时候都对我笑眯眯的呀，然后我的话我有什么事情的话上师总是能够这个就是给我安慰呀，然后听我电话里头跟我讲电话呀等等，这些他就觉得这个就算很慈悲。其实这点真的是不一定的啊，真是不一定。我们一定要以经教里面所描述的那个善知识的法相来做一个界定，不要以自己的分别念的情绪来做界定，比较牢靠啊，比较牢靠，这是一个很中肯的一个告诫啊，就是说是一个建议。那就是说然后呢这个后面啊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例如呢就是在萨迦格言里面有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吧，说在扎达地方啊人们都长有一只脚，若有一个双足的人到那里，当地的人就都讥笑说这是非人长着两只脚。这个例子上师也说嘛，就曾经也看过确实有那个三只脚的
在咱们这个地球上真的有啊，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身份的人，比较少见，但是确实有。那么我们两只脚的到那个环境里就去，人家可能看我们就觉得像怪物，然后我们看他们觉得像怪物，人哪有三只脚呢？但还真的有这种特色的。那还有上次不是说有那个蓝种人，有蓝色的皮肤，是蓝色的，血液也是蓝色的，就是有这样的。那他在他们自己的群体当中，他们觉得血应该是蓝色的，他觉得这个血是红色的人肯定是怪物啊，就是这种啊感受，就比喻的就是什么呢？其实的话，真正的具象者呢，到那种断了善缘的这样的一个团体当中。反而的话就被视为是像这个假善之士一样的，对他一点都不生信心。他们看这个具象者呢觉得是不好的。然后呢在他们那个团体当中呢，这些非具象的形象性的一些修行人，他们也认为的话就是说他是一个最好的修行人，然后拜他为师，就有这样的一些颠倒的现象。那莲师呢曾经也说过，成就智者流量他相时出现虚伪骗子欺惑人，不见持境界者功德时出现诡诈之人骗众生。这一段的话其实讲的这个意思呢，讲那个意思的话就是说真正的这个成就者和一些智者在自己的家乡和道场呢待不下去的原因，就是因为周围的人对他不深信，他本身是如理如法的，然后呢周围的人就都是属于没有福报啊那种情况，就觉得这个人不如法呀，或者觉得他是骗子呀等等，然后他们就待不下去，不得不流浪到异国他乡啊。这个时候啊，就如果出现这种现象的话，就是呢那时候就会出现一些虚伪的骗子来欺骗众生的年代就到了。然后呢如果说当众生了见不到这个手持清净戒律者的功德时，就是比如说这个人他本身手持清净戒律，但是众生总是有很多邪分别念，然后呢就会看到他就觉得他戒律不清净，这不好那不好。其实我也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期啊，有一些就是他就总是用自己的分别念说啊，那个寺院的出家人肯定都是些假和尚，他们怎么做这个做那个，就是用这种说法。其实这种讲法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你就用外向的这个表现怎么就能断定人家像虚中一定没有功德呢？他如果手持了清净戒律你却不见，这个就是一种很麻烦的现象，就这个时候的话就会出现诈现威仪的人来欺骗众生。所以说当这个人们看不到正式的功德，就是一个真正的一种这个修行之人的他们的功德的时候的话，说明众生的福报已经用尽了呀，各种恶相就会相继出现于世，这也代表着佛法即将隐没的那种衰相。所以我们一定要观清净心哦，而且发自内心的要观清净心，再不要随便去鉴别出家人的过失了。这一点其实是一种福报消尽的，而且呢是那个佛法隐没的一种恶兆，很麻烦的，很麻烦的。所以不学佛的人咱们就不说了，没有文思的那些学佛的人咱们现在也没办法涉及得到，但是对我们这一批已经有这个福报因缘能够在具象善知识面前好好文思的来学习佛法次第修行的这一部分人的话，再不能犯这样的错误。那我们能够这个护持自相续的一份清净心，你就等同于呢这个能够让佛法长久注视的那种力量会起得到，懂了吧？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观清净心哈。再说到这个金曼公主传记中也有如是也有如是的记载，具体这个记载在哪里啊，上是没讲的，我也没去查。所以呢我们万万不可听到别人诋毁说是坏人便盲目跟从，这样会导致自己的天尊也遭到边地外道的诽谤。什么叫做自己天尊？其实每一个在家出家的修行人都有天尊，就是他是身边的话是有那种善神跟着自身的，这个在以前上师讲二归教言论的时候也讲过，一个人身上有好几十尊那个善神呢，什么奸神啊战神啊等等等等，就是有好多，包括有一些戒律里面讲的话，就是说不管在家出家人呢，他那个你们居士的话手持自身的那个居士戒 他都会有那种就是我们说的天神一样，就是这里说的天尊，其实也就是那种善神啊，他就会护持你，因为你是一个守戒者嘛，他就会护持你。但是的话，如果说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老是就是习惯性的这个道听途说呀，诋毁别人呐，这种盲目跟从呢，它其实的作用上面就使得那个，因为他听到的这些其实都属于是一些偏执见、邪见、不正确的一些说法，但是他老是去盲从，就使得自己的那个天神啊，势力微弱，势力微弱的话，就会遭到边地外道的一些诽谤啊。他就没有什么势力，就如同你像这个藏地，他有一种供护法的习惯，他越对这个护法呢，大家的赞叹啊，然后用各种的赞颂词呢去赞叹他，去奉送，然后去祈祷，那么护法神的那个威力就越大，他就能够胜负魔众，就是起到这样，这是名言的一种缘起力，名言一种缘起力。那我们如果自身的这个见解上面啊，总是有好多的邪分别啊，喜欢道听途说，人云亦云，那我们自身的那种善神，他的势力就会很微弱，他就打不胜别人。你自己的修行的话，当然就没有保障，还是这样的。对，如果呢跟着毫无根据的道听途说，这个后面跑，则将呢毁坏自他。尽管自己亲眼见到是有错的卑下的人，也不能轻蔑诽谤。往昔在印度有许多大菩萨，都是以乞丐的身份而居的实力。就是说，哪怕是你那个亲眼看到一些他外在的形象就是有错了。啊，他外在形象就是显得不如法，然后呢这个人的话显得就是特别的这种属于是卑贱低下之人，你都不能够妄加评判。你像之前的话，有些也老问说啊，法师啊，我看到那个什么现象，那这个样的话修行人他是不如法的话，我都不敢讲不如法。如果他是菩萨示现的呢，那我跟你一起犯错误，这句话出去的话可是造老业了，很麻烦的。我们是不能随便这样评，他如不如法跟你有什么关系呢？然后的话，你要觉得他不如法，你可以不去亲近，但是心里面也要想，有可能他是菩萨的视线，他是从反方面的话来告诫我啊，修行人的话，我应该要制止这种行为。你这样想也是很好的，就我可以不去亲近他，但是心里面不要就认定说啊，这就是个假和尚。万一他是菩萨呢？你这一个想法或者这样说出去，或者说在别人面前还老说啊，那个寺院的话有那个里面的出家人怎么样怎么样，你老是这样去随便的这样去这个传播这种消息的话，那是一种恶性循环，对自己的相续一点好处都没有。一点好处都没有，何况还是一个在家居士的身份。居士的话更加不能够评价出家人，这句话我都已经讲的，我嘴巴都讲出茧子，可能你们耳朵也听出茧子来了，应该能够记住啊，还是养成一个好的习气比较好。我们看，就像咱们上师仁波切的这种身份，他在面对僧团的那些对境啊，面对这个不同的道场啊，汉传啊，南传等等的这些哦，就是上师说过，就是面对这些就是属于四个人以上啊，就构成一个僧团嘛，他像面对这些对境的话，上师的语言都是非常恭敬的，从来不会随便的说别人的过失啊。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人的话，更加不能够随便这样说别人的过失，对吧？这一点还是要一定要考虑清楚。强调过好多好多次了啊，强调过好次，大家还是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那再说到说这里就举例子嘛，就是说有一些大菩萨呢，就用那种显现上面不如法啊，显现上面特别卑下的那种身份来度化众生的。阿底峡尊者出来藏地时，一位伏藏大师前去祭见那个尊者。当时尊者住所的门口有一个白发苍苍拄着拐杖的老妇人，因为那位伏藏大师的排场很讲究，所以他的眷属僧人们用石头棍棒驱赶路上的人们，就是这个大师呢显得就是比较有排场，然后他旁边的眷属就给大师开道啊，就是要那些人让开让开嘛啊，就是让他们让道，可能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有这样推推搡搡甚至呢就是拿着这个棒子呢就是这个赶别人的那种情况。 然后那位老夫人呢就因为来不及躲避啊而被扑打倒在地，就是把他这个推倒在地。然后呢后来的话，那位伏藏大师圆寂之后往生到同色吉祥山。这个地方是很奇妙的一个公案，就是一方面的话，我们可能看到这个公案第一个感觉的话就是说，大师怎么能这样，作为一位伏藏大师可能是假的吧。但是的话你们看到没有，伏藏大师圆寂的时候是可以直接去往清净刹土的，就是他直接去到了乌金莲花生大师的那个道场。但他在生前显现的那个排场，我们就不能够因为说啊，这一位上师的弟子哦，这么飞扬跋扈的，那这个上师肯定有问题吧。这是不是我们汉人比较习惯的一种思维模式？一看这个现象的话，就首先可能对上师没啥想法，一看上师的弟子啊那么那个蛮横，这么霸道啊，这么排场的哦，感觉好像那个特别的讲究啊，就是那种，这不是一种求名求利的状态吗？你看我们肯定会用这种分别念就开始想人家了。这些想法的话最好啊，咱们还是要改变那种习气，不要随便的就因为一个现象就很武断的就确定人家就是不好的。这位伏藏大师的话他是解脱的，他是走向解脱的。那么他的弟子中，你看我们会产生多少，咱汉人能产生多少分别念呢？那这位大师为什么不遮着他的弟子低调一点呀？他看到这个弟子的话把周围的人都打倒了，为什么大师不遮止呢？他如果是一位真正具象的上师，他难道没有慈悲心吗？你看我们能产生多少想法。这些你们纠结吗？你们自己先纠结着吧。然后的话这个问题就是要反观自身了，就有时候我们那种习惯性的思维还是要改一下，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啊。就是包括的话，作为一个具象的善知识，他在一生当中弘法利身呢，有的时候显现上他的眷属众啊，就借用上师的势力啊，显得飞扬跋扈，你不能单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就否认上师的功德，这个想法就是不对的。就我们想法太单一，而我们的想法呢又比较绝对，不懂得圆融的去看待问题。这些呢其实都是这些公案里面给我们的一些提示，你们自己的话要学会换一种思维模式去思考哈。那再有呢，就是说这位大师其实他在圆寂的时候是可以往生到莲花生大师的刹土的，但是当时呢一位女子就挡住他不让进入持名者的行列中。他问啊，你是谁呀，为何阻拦我？女子答道，我是空行母一西错家阿底家尊者到藏地弘扬佛法时，我为了防止他出违缘而在他的门口守护，你们当时轻蔑了我，因此我现在阻拦你啊。这就是他也有他相应的这个因缘的话也有这样方面的障碍。当然了，大家也不用担心说这位大师肯定去不了鸡色同祥山那个同色吉祥山了，他肯定要对这个一西错家佛母要好好的做忏悔呀，等等这些，他才能够顺利的去往到这个持名者的行列嘛。但中间的这些小插曲中间这些小插曲，我们一方面呢就要明白这个公案本身的话，就是这个咱们有一种什么习惯呢，就总觉得习惯性的认为啊，诸佛菩萨肯定是一种庄严相、比丘相、寂静相、清净相啊，身相殊妙，怎么能够有这种不如法的行为呢？这首先就是一个误解，首先就是一个误解。然后呢，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对这个公案的本身对这个公案本身，本来是要我们说对那种白发苍苍的老妇啊，像这些对境都不能随便的就觉得他就是一个可怜的对境，有可能他就是一些佛菩萨呀空行母的化现，也不好说。那还有的话就是显现上面伏藏大师当时的这些眷属们的行为有点过分，但你不能以此的话就确定说啊眷属也是假的，上师也是假的。这些想法都真的是就是从人家的那个外向上的如法不如法就来评判别人的内心，我们反复的说了这个不准确不准确，这是不定的这个是不确定的，所以咱们还是少生这种分别好一点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到诸佛菩萨的化现无处不在，什么样的显现都有，所以恒时观清净心是最好的哈。在后面呢又讲到说，唐东迦波尊者的传记中也叙述了他曾医治了许多化现为屠夫还有寡妇等的上师。
上次在这里不是还提到那个华严经啊的这个善财童子，他不是53参吗？他一指那个善知识的过程啊，就参拜了很多的善知识。曾经他还一指过一位叫甘露火王的善知识，显现上面就是嗔心特别大，脾气很大，而且的话他的眷属啊也都显得很那个特别的那种凶狠残暴的一种方式，但是他确实是一位善知识。所以这一点的话，我们自己看了这么多的内容啊，学了这么多的公案，应该能够改变一点自己的习气吧啊，就是这上面要有一个理解。还有一种，还有一位呢，就是善财童子他还参访了一位叫婆须弥多的那个善知识，他显现是一种妓女的形象，但是他就是用这种妓女的形象呢，这个身份，凡是能够见到他和他说话、握手、接吻、拥抱的人都能远离贪欲啊，最终获得不可思议的三摩地。他是用这种方便来度众的。我们如果从现象当中去评价的话，你怎么能理解呢？你当然无法理解。但是的话，你不能对他啊，像这样的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就一味的否定说这是不可能的。那这一点是很难说，因为佛菩萨的视线的话，就各种各样的都有。所以上师还举的那个《太平广记》的那位啊锁果菩萨、锁骨菩萨的故事，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我又拖堂了，我就不详细讲了。锁骨菩萨这个故事，它其实显现上是一个长相很漂亮的。虽然不是在妓院当中，但是让他那种视线的跟妓女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对吧？那后面的话，这个印度僧人才给他们说啊，其实他是一位大菩萨。他的这个度化的因缘和他度化众生的那种密意，我们一个就是很局限的啊，就是思想也特别狭窄，然后呢分别念又特别不清净的一个凡夫修行人的话，又如何去能去理解呢？但他就是一个菩萨的视线啊，大家对这些问题呢，通过这些公案，我觉得是可以打开自己的心量的。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菩萨的视线不可思议啊，不能够完全都一定要归设在我们的分别心所能接受、所能了解、所能推证的就是我们用我们的那种习惯性的思路推出来一个结果，菩萨必须要符合我们的分别念他才能够度众，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反过来要去了解菩萨不可思议的行为，让把自己的那种很狭窄的分别心、很武断的一个想法呢打开它，这就对头了。这个其实也是一种修行啊，咱们的心量要打开，不能够太决断了哦。看到一种行为马上就评判人家这样对和不对、好和不好、相续中有功德没功德，这种想法其实是很愚痴的啊。反复强调说这样想法呢是不绝对啊，然后这个不确定啊，所以说呢自己要这个让这个心态呢就更加的宽泛、更加的包容，换一种思维模式是很有必要的。再提到一个公案，就是法王松赞干布前去朝拜尼泊尔的三大佛塔时，途中看到一位乞丐比丘脱下破烂的衣衫在烈日下抓狮子。要是我们看到这种推进的话，我觉得真的很难生起信心。我反正对他不会生起那种轻蔑心，但是生信心的话，我也觉得很困难的，真的很困难。国王想到这是一位比丘，便从坐下。你想嘛，国王显现在家乡嘛，他以国王的身份，只要看到是一个比丘，就是看起来再不如法、再不让人生信心，他都懂得恭敬。那我们在座的在家居士的话，以后一定要对汉传、藏传、南传西方社会的所有的这些出家形象的出家众还是要有恭敬心再不要随便去捡别人家了。就说这个，所以呢就从坐骑上呢下来向他顶礼。那位比丘心想我实在很了不起。其实他比丘这种想法也是想给国王看的，最后结果我看应该是这样。他就说我很了不起，这些大国王们也向我顶礼。国王呢其实他有他心通，就是松赞干布国王其实也是一个大修行人，他是有那个修利的。他就说这个他了解他心里面所想之后就说到，我是尊敬诚信释迦佛的这个律藏法门，就是从戒律的角度来讲呢，这个在家人要恭敬出家比丘嘛，他是遵守佛的这个律的这样的一个 规定呢所以呢才对比丘恭敬顶礼说你没有什么可傲慢的。那位比丘呢是一位隐蔽的大成就者，因此呢他事先神变将三大佛塔置立于手指尖上，因为他知道国王是来朝拜这个三大佛塔的，所以说呢就给他事先这样的神变。国王一看，哦，原来是一个具有神变的一个修行人。国王又说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边说呢边打开发髻，显露出阿弥陀佛的身像给他看，因为松赞干布国王是藏地公认的那个观音菩萨的化身嘛。所以说呢他自己的本师就是就是个阿弥陀佛。他自己的那个身体就头顶上的这个肉髻就是阿弥陀佛的那个身像就给比丘看。比丘说这也没有什么稀奇古怪的这两个人真的很厉害。这是一种视线吧，一种视线，一有武的视线。他取过一把尖利刃，用力抛开腹部，现示出呢圣乐坦诚的这个圣乐金刚的坦诚。所以这个公案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两位大成就者互相的一个对比，互相的一种实现。那给我们后学弟子的话，唯一的也确确实实就告诫我们，就是千万不要那个随便的对一些看似不起眼、看似特别这个低下贫贱，甚至有些显现出来好像很傲慢啊等等的这些对境，轻易的升起那种不清净的分别心就是经中也说，丑陋愚笨无力养，纵然理应轻蔑责，人之戒行难之故，切莫鲁莽之责彼。就是说有些人显现上面又长得丑陋，又显得特别的愚笨，又没有什么名闻利养，就说明他没有福报嘛，他没有福报。但是的话，就是纵然我们从世俗的这个理道理上面的话，好像这些人按理说应该是我们轻蔑的，应该是我们责怪的一些对境。但是的话，要知道人的戒行，戒行就是我们说人的那种根基，他的心性他的根基意乐心行，行还有指的戒的话是指的他的根性的方面，行就指他的行为，就是人的这种戒性和行为的话其实是我们很难了知的。所以千万不要很鲁莽的就开始指责对方指责对方的说他是这样不好那样不好，咱们还是把嘴巴管严一点比较安全哈。不仅对人呢不能妄自衡量，甚至对旁生也难以测度就是对旁生也不能随便的说过失。从前一位蒙古格西对他的一位弟子说，你去五台山拜见文殊菩萨吧，我无法饶益你了。就是他这个上师呢就推荐他让他去找文殊菩萨得到加持于是那位弟子也很听话就去了五台山，结果什么也没见到。返回途中呢又去了峨眉山，看到一间大屋子里有许多汉人在吃饭，便去乞讨，那些人谁也没有给他，看起来这些汉人也不是很慈悲。他呢就稍作片刻，这时呢里面有一位官员打手势呢叫他过去，他踌躇不定的来到官员面前，那位官员把所有的剩饭都给了他，算是得到西地了呢，并且问道，你从何处来，要到哪里去。他原原本本的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官员交给他一封信说，你返回家乡途经一座名雅杰的大城市，就是他回到师父那里去的时候会经过这座城市那里有一名叫达西者，请你把这封信转交给他。说完呢又赠送了路粮这个官员还是蛮慈悲的，实际上的话这官员应该是文殊菩萨的化现他确实也得到文殊菩萨的这个西地了。他带着那封信到了雅杰城市，到处询问达西住在哪里，谁也不知道，再三追根问底呢还是没有人知晓另外呢就有一个人说，这里只有一头老猪名叫达西，就是说人的话没有叫达西的人，但是有一头叫达西的猪，他十分慈悯众生，除此之外再没有叫达西的了。他让那人指点了老猪所在的位置，心想现在没有指望将这份信交给任何人，只好交给那头猪了。于是呢来到那头猪面前，将信扔到他的跟前，老猪用鼻子拆开信稍微看了一下就死去了。他感到莫名其妙，立即看信的内容，上面写道，达西菩萨亲启，你自此以旁生形象度化众生的事业暂时已圆满，现在应前去东方以其他行径立众。文殊就是这份信的话确确实实我们看了之后觉得很兴奋就是一方面呢这位菩萨呢就是叫达西的这位菩萨视线为是旁生的形象，我们肯定很难理解，道友们肯定会说，哎呀那一头猪它到底怎么立众，菩萨这些行为咱们就再不要用我们那个很局限的分别念来去揣测了，你这么问我的话我也说不清楚。
但是的话就不能否认啊，菩萨他不可思议的度众方便。我再跟你们说，这是大乘菩萨他在度化众生的过程当中的话，众生的那个根性的成熟是分四个阶位的，就是没有善根的众生是先让他采啊这个种下善根，然后呢有了善根的众生呢会让他增长善根，然后已经增长善根的众生会让他成熟善根，已经成熟了善根的众生的话直接度他解脱，他都是分层次的。所以我们用这个眼睛看到说一头猪怎么立众，不能讲法呀，不能怎么样的，但是我们想的就太局限了，难道只有讲法就是这一种模式才能够度化所有众生吗？当然在我们平时上是说的哦，你们利益众生的话主要是让对方明白法，这是一种形式，对于我们这一部分弟子的一种形式嘛。菩萨的话他利益不光是利益人类，他利益整个六道众生，他以无量无边的形象利益所有的这些有缘众生。那这个程度上面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四部的这个层次都是有可能的，我们又如何能够了知呢？我们是没办法用很简单很简单的一种思维模式，一种分别念来去呢理解菩萨的这些不可思议的事业行为。咱们这种真的有点像井底之蛙去了解大海一样的，你是无法揣测的。所以说对这些公案的话就是要去明白它里面的那种境界啊，这样子用一个比较广博的一种心态的话去了解会比较好一些。所以这里就是说的嘛，然后让他用去东方，然后以其他的行径，就是他可能就不是一种旁生的这个形象了，又换了一种形象继续利益众生。然后这是文殊文殊的这个亲笔信，他意识到那位官员就是文殊菩萨，马上返回去觐见，结果原地呢已一无所有。所以当时他显现的那一帮好像不怎么理他的汉人，大家看起来觉得哎呀怎么这么没有慈悲心啊，说的连讨口饭的话都不给吃，但是的话有可能人家这一帮都是大菩萨，你又如何去理解呢？你能够因为这种现象就断定说连菩萨的悲心怎么连还没有我们凡夫强烈，这些想法都是很造业的千万不要再乱想了就是这种以此类推的话其实是很没有道理的。就我们觉得很有道理，但是我们这种所谓的眼观为实的这样的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来断定某一件事情的话，主要是它没有确定性，那就是它不确定但是呢这位上师最后也获得了成就，诸如此类的公案不在少数。此外评说上师智慧的深浅、见解的高低等，也诋毁了法与人两者，就是人呢是指的上师，法的话实际上是上师相续中的智慧。我们用一个很粗俗的、很庸俗的反复分别念去说这位上师的话他应该智慧比较好，他讲的可好可好了，然后说那一位上师的话可能他的智慧就一般般，因为他没讲出什么道理来，他每次的话除了讲几个故事之外的话他也没给我们讲什么。这些想法千万不要随便乱想你对的是上师的对境，胆子也够大这样去想其实很麻烦的，你怎么能知道上师相续中的境界呢？对吧？那有一些显现的话就讲得很简单，或者说没有是那种广文博学的班智达师的这种讲法模式，你就能断定他相续中的功德就要低一层这些的话其实都是一些很愚痴的信念我们对上师的体相的话没有完全了解说这些出家人如何等从总体上诋毁罪过更大，那这是第二段。这一段的话以前呢就是大家不懂的时候跟大家讲了，然后呢以前曾经无意当中违犯过的话现在就好好忏悔就好了，也不用特别的又开始始终的一直懊恼不停的懊恼，那个也没必要，过去都已经过去了，对吧？那就是现在自己明白道理之后呢好好的忏悔，从此以后呢对所有的出家人都恭敬就可以了。那如果以前确实有那种没有闻思过不清楚情况，就有些是习惯性的，像我举例子的话你们以前自己都问过这些问题就说比如说这个寺院的话我看到那些出家人去吃僧子或者怎么样那这些出家人肯定都是假和尚，这一个这些这一个都字 你就把这一堆全部包括了。然后有些人呢就说的更加的笼统，就说哎呀，藏地的那个藏传佛教的话都是如何如何，这一个兜子的话藏传佛教所有的出家人都包括在里面了。那也这种讲法是最麻烦的。千万不要这样子很笼统的说，然后范围呢就一下子面积就扩得老大。那面积扩得太大呢就很麻烦了，里面的话那有好多大菩萨呢，都被你一个很笼统的话啊，汉地的这个出家人都是这个都是的话，这所有汉地高僧大德，那弘一大师印光大师都是汉地的高僧大德嘞。那我要跟你上纲上线一点，那过去现在未来30汉地的高僧大德都叫汉地的和尚啊，你那个范围真的是就太笼统了。太笼统，而且的话哪怕就是针对别的也不该是在家人去随便的去评判的去做分别的，最好是还是把握这个清净心，因为从总体上诋毁的话就罪过确实挺大的，因为对方是整个一个出家的那种僧团的一个状态嘛，那里面的话有好多的罗汉和菩萨，我们的凡夫肉眼凡胎怎么也看不清楚。但是呢其实在汉地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大修行人是非常多的，只不过我们自己不认识，不自己找不出来的话就不能说人家没有嘛，就好像你眼睛看不到后世你就不能说后世没有，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还是要有一个清净心。往昔呢目犍连尊者去地狱时看到一个身形是人身高达数由旬的众生，他的舌头也伸出一由旬，上面有许多牛被驱赶着在耕犁，他感受着无量痛苦，这种情景还是很可怕哈。尊者观察这是什么业力所致，结果只是知道许多世代中他不断转生于那个地狱，而根本无法知晓这到底是什么业力。你想就连这个目犍连尊者这样的这种神通啊，他的神通往前观察就发现他一直在地狱当中受苦。你想我们以前这个曾经有一个公案，不是说这个目犍连尊者他观察那个鸽子，他已经观察到他前面的80000大劫都观，就始终观察到他还是鸽身嘛，就一直转成这个鸽子，都一直没有找到他前面的那个根源，他是什么原因转成这个鸽子。然后他又往后观察的话，发现这个鸽子再往后的80000大劫还是会一直轮回做鸽子。就你想，其实阿罗汉的那个神通可以观察到前面很久远很久远的年代，一个大劫是什么概念呢？80个终劫呀，它很漫长的，很漫长的。但是80000个大劫，都观察到那个前面去的话，它的还，就说明呢，其实罗汉的神通力也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这位众生啊，他的那个业也确实不可思议，就是他观察到他前面都看不出来他到底是什么业转到地狱当中，就始终看到他不断的是转在地狱里面的。那于是呢便去请问世尊，世尊说那是由于他对迦舍佛的诸僧众说，这些破戒者戒律不清净者，从总体上呢诽谤僧众的这个结果。哦，对，如果这样讲的话应该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在迦舍佛时代的时候呢曾经诽谤过僧众，那应该是属于我们人寿20000岁的之前，倒不可能是不一定是80000劫之前的事情了啊，这说是人寿20000岁的时候呢说这些僧人的话随便呢就说啊，这肯定他是个破戒的，肯定他是戒律不清净的啊，从总体上呢诽谤僧众的结果，这是呢500世果报的最后一次，许多佛出世时仍然不得解脱啊，是他就算是500世最后一次，就说他可以从这个地狱中得到解脱，但是的话他离他自身能够解脱轮回的话却还是遥遥无期，说明他那个业是非常重的。因此呢欲求解脱之人务必要警惕诽谤罪，以前不慎之中所造的诽谤罪在记忆中必须呢要忏悔，就是如果自己以前不懂得道理啊，然后不谨慎啊，就造作过这些诽谤僧众啊诽谤上师啊等等的这些罪业呢，那我现在明白了啊，通过这个文思呢通过讲了这么多的公案明白其中的意义之后呢，就在阿弥陀佛及眷属面前呢要反复的历历忏悔自己的罪业，并且要发誓以后我再也不造作这些罪业，是这样子的。今天这堂课就辅导到这里，下面我们首先把
啊，这个文思的山根以及呢三世一切凡身所造的清净山根全部随喜而不觉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